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3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会签署卡比斯湾宣言，这个宣言是被描述为一项历史性的声明，提出一系列的具体的承诺，以防止新冠病毒对人类和经济造成的任何破坏重演。这个声明以英格兰海滨小城康沃尔七国集团峰会所在地的地点是命名，承认有必要在全球范围里面解决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根源，目的是将会应对大流行所需要的时间，包括疫苗开发，是缩短到100日之内。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的首脑，和南韩、南非以及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共同讨论了全球健康问题。印度总理莫迪亦都以虚拟形式参加了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出席了会议。领导人是听取了大流行病防备伙伴关系的建议，这个是英国今年较早时候成立的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这些建议包括将针对任何未来疾病的疫苗开发和许可，以及治疗诊断方法加速到100日之内，承诺加强全球监测网络和基因组的测序的能力，并且支持改革和强化世卫组织。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的全球欧洲项目主任汉密尔顿说，通常的七国集团问题是在于他们宣布了很多宏大的宣言，过了大约一年之后，他们到底完成了多少呢？这个宣布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有活动人士就说这个是未够的。英国洛斯会卫生政策顾问马里奥特说，如果七个集团领导人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管理，就是捐赠10亿剂的疫苗，那这次的峰会将会是失败的。他说世界将需要110亿剂的疫苗才能够结束今次的大流行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六通过视频参加部分的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之后，对媒体说他希望下一阶段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会有更好的合作和透明度。华尔街日报报道是引述谭德赛说，好像你所知，他们是需要中方合作，他们是需要透明度来到了解或者是找到这种病毒的来源，数据共享存在困难，尤其是原始的数据。据报道，谭德赛说下一步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此前有报道说，欧盟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是表示支持，并且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此外，一份泄露的会议公布草案显示，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将会呼吁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一次新的透明的调查。中国方面一再否认病毒是源自实验室泄露的观点。七个集团领导人似乎在怎样响应美国总统拜登提出对中国强制劳役等行为采取更为积极行动的呼吁上存在着分歧。拜登政府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在英格兰康沃尔七国集团峰会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说，有一些有趣的讨论，存在一些意见的分歧。一位官员说，七国集团领导人都认为一个越发咄咄逼人的中国是真正的威胁，但是在应该怎样进行积极回应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意大利、德国和欧盟似乎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而宁愿集中构建合作性质的关系。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就希望在不同程度上更为以行动为导向，日本对此的态度就是最为模棱两可。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都希望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一项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融资的机制，目的是在于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这项名为将世界重建得更好的倡议，目的是动员现有发展和融资的机制，并且动员私人企业来到缩小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融资需求的差距，同时满足劳工、环境、透明度的标准。政府官员说，这项倡议将集体驱动基础设施的几千亿美元，但是美国对此承诺的时间表、结构和规模还未清楚。美国德州首府发生枪击事件，导致13个人受伤，事件当中一个人被捕，另外一个嫌疑人在逃。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六的凌晨。美联社说， 德州首府奥斯丁酒吧餐馆集中的第六街凌晨1:30发生枪击，一名男子开枪打伤13个人，然后是逃离。伤员当中两个人伤势严重，当时那里是实行交通管制，即是允许行人通过。当地的警方临时负责人查康在凌晨4:00举行记者会上面说，11个受伤的人已经被送往当地一间医院救治，另外两个伤员被送往另外一间医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探讨一下拜登政府是否放过 TikTok 和微信呢？专家说远远还未有结束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6月9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同时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序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评估。分析人士说，新的行政令设立了更好的标准和程序， TikTok 和微信的事情还远远未有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拜登的行政令撤销了并且取代了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三项行政命令。这些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人和 TikTok、微信以及其他的中国手机应用进行系交易。白宫表示，新的行政令指示商务部同对外国对手有关联的软件应用进行系安全评估，并且酌情采取行动。评估的对象涉及到中国等外国对手设计、研发、制造或者是供应可能对美国以及美国人构成过度或不可接受风险的软件应用。白宫的资料说明，行政令对认定软件应用是否构成不可接受风险提供了标准，比如是当软件应用的所有控制以及管理者支持外国对手的军事或者情报活动，或参与恶意网络行动，或者是搜集用户敏感数据。同这类应用的交易将会被认为是可能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前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先后是发布了两项的行政令，禁止在美国司法管辖下的任何个人或者公司和 TikTok 或者是微信以及他的母公司发生任何交易。这两个禁令在法庭受阻，一直是未有正式生效。特朗普今年1月在卸任前还发布了另外一项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与支付宝、腾讯、QQ 等8个中国软件应用系交易，但是相关的禁令从未发布。在星期三的电话简报会上，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仍然有意封禁 TikTok 以及微信的时候，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被撤销的行政令上所列的所有手机应用都将会根据目前的程序进行审查。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和海外投资委员会对 TikTok 的调查仍然有效，并且还是在继续当中。白宫在资料说明当中说，拜登政府致力于推动一个开放、互动、可靠以及安全的互联网， 保护线上以及线下的人权，支持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数字经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某些国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而是寻求利用数字技术以及美国人的数据推进他们威权控制以及利益，他的方式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表示，特朗普总统签署过四项有关保护信息的行政命令，拜登只是撤销了后面三个针对 TikTok 以及是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式的行政令。特朗普在2019年5月签署的保障信息以及是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外国对手对美国信息以及是通讯技术和服务的威胁，并且授权商务部长可以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居民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交易。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没有撤销这项要求美国政府防止信息转移至外国对手的基础性框架，在理论上他仍然是有权对那些公司以及其他的对美国个人数据构成威胁的其他公司采取行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在确定以及应对国家安全担忧方面制定更好的机制，这样后续可能出台的禁令将会令到是经受着司法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说，法庭以武断和任意为由推翻了特朗普颁布的禁令，拜登新的行政令为解决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和明确的标准。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行政令通过设立强而有力的标准和良好的决策过程，将会令到我们是置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上面，这个意味着 TikTok 可能将经历另外一轮的审查，而且任何的决定都不会在法院被轻易挑战，这个是第二轮的开始， TikTok 这次或者就没有这么容易逃脱。他还补充说，事情还未有结束，TikTok 以及微信都仲未对行政令撤销一事置评，对禁令提出是话俾微信以及系用户联盟知，对拜登嘅做法表示欢迎。代表住该个联盟提出高嘅首席律师比恩对路透社话，禁令将会前所未有咁关闭一个美国数百万人依赖嘅主要通讯平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喺推特上边话，美国商务部是紧接下来的审查必须不能够是未来禁令或者其他非法行动的烟雾弹，将我们是导入了同样的歧途。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认为拜登撤销禁令是犯了大错，他在推特上面说，这个显示出在中国获取美国人个人信息以及中国日益增加的企业影响力方面令人担忧的自满。拜登新的行政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和其他的联邦部门以及机构合作，就如何保护美国人的个人敏感信息免受外国对手获取，以及行政以及立法部门还能够如何进一步地采取应对的措施提出建议。行政令还指示国家情报局以及国土安全局在60日内向商务部提供相关的风险以及安全漏洞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疫情日趋严重，台湾当局表示国安单位已经掌握到中国对台再度发动认知作战的情资，指出中国企图藉由疫情升温扰乱民心。而日前网民竟然踢爆亲执政党的网络写手在网络论坛 PTT 中反串親中人士攻擊執政黨，造成社會對認知戰的真實性議論紛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自從5月下旬開始疫情越來越嚴重，社會亦隨之動盪不安。台灣府院都表示，國安單位證實中國趁台灣疫情升溫再度啟動對台認知作戰，
不過部分網民查出親執政黨的網絡寫手在網絡論壇 PTT 當中假扮成大陸網軍，針對疫情發表激烈的言論，攻擊台灣政府，甚至鼓動公眾移除或者封鎖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理處的帳號。當事者還到臉書上發文指控 PTT 充斥著親中賣台的人，這些不禁令到各界思考所謂的中共對台認知作性的背景可能並沒有外表看得那麼簡單。五月中旬台灣疫情開始升溫的時候，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毅已經同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幾乎同時表示，國安單位證實中共對台認知作戰再度啟動，目的在於利用疫情深化台灣內部矛盾，延遲疫情和緩速度，並且打擊政府威信等等。之後5月24日台灣衛福部擁有700多萬用戶的官方防疫平台疾管家的 LINE 官方帳號貼出澄清通知，呼籲民眾小心假信息，並且貼出幾則假信息的案例示警。隨後台灣著名網絡討論區 PTT 的八卦版湧現出大量關於疾管家聲明的負面貼文，質疑疾管家自導自演製造假信息，並且呼籲民眾將它移除。當日政治媒體人林偉峰在個人臉書上撰文，質疑 PTT 上這些貼文者的用心，並且拍出 PTT 網頁截圖證實那些問題貼文已經被 PTT 刪除。林偉峰這一則臉書貼文被民進黨立委黃定宇引用，黃定宇認為這個就是中國對衛福部平台進行的認知作戰。他認為中共是利用緊台灣疫情製造假信息，並且在 PTT、臉書等社交平台要求大家封鎖疾管家。他呼籲政府動用重典，依照2019年新修訂的國安法212251，最重可以罰7年以上有期徒刑，並且課金最高1億新台幣。經過網民查證，林偉峰的太太是民進黨網絡社群中心政務副主任，他本人政治立場親執政黨，曾經多次在 PTT 上反串在野支持者。這些事實被網民起底之後引起了激烈討論，至今都還未停。所謂的中共認知戰的實例再度被社會檢視，林偉峰點出的這些對官方不利的網絡言論是民間焦慮和恐慌的自然反應，第一話是境外勢力有計劃的認知作戰所致，或者是台灣當局自導自演的一出戲呢？專家就眾說紛紛。在台灣，認知戰這個詞起源於2020年蔡英文就職總統演說，在他的演說當中提出了認知戰是國防事務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據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在2020年12月發布的《2020年中共年報》，其中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的中共認知作戰的小總結當中指出，認知作戰可視為灰色地帶衝突，難以區別平時與戰時，具有可否認性並難以溯源追究。民主國家應積極投入資源設置事實查核澄清機制，避免敵意國家或團體運用民主多元分裂性製造混亂，進一步消耗民主社會資源。2021年3月台灣國防部發表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更加明確解釋中共對台認知戰的定義、內容及反制作為。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敬就提出反論，他認為台灣國內所講的認知戰是西方國家詞彙，本質就是謀略、欺敵和宣傳三項傳統作戰思維，以舊酒裝新瓶的手法配合現代網絡工藝發展，結合信息流通及社交網絡傳播的情況重新包裝之後另行登場。他說，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此等理论思维并未成为正统军事体系所能接受之。
张敬对美国之音话，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思维并未正式成为正统军事体系所能够接受的准则规范，只能够在媒体报道和网络论坛上四处流鼠。所以台湾内部的学者呼应附和，其实未见得能够掌握理论架构全貌，只是希望能够和西方的同行使用相同的语汇。所以他认为宁开十人牙位亦顾不得北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些理论思维架构。张敬又话，虽然台湾国安高层同有关的机构宣称的北京对台的认知作战，亦受到安全专家及政界人士的积极呼应，但是中国本身，他认为并冇呢啲理论思维。他又话，认知战是被强行加喺中共政权头上。佢话，
虽然各方绘声绘影指称北京对台或是对美进行认知战，但是没有任何政府、媒体、智库或者学者专家能够拿出大陆党政文件或是官媒党媒。
张敬话：虽然各方绘形绘声都是指称北京对台或者对美进行认知战，但他说并没有任何政府、媒体、智库或者学者专家能够拎出大陆党政文件或者官媒党媒曾经使用过认知战的用词。他说这种自己扎个稻草人去狠臭的作法，到头来可能会自误误入。分析人士就话，行政部门唔单止冇办法证实所谓进行认知战嘅中国账号，反而被网民搜出亲执政党嘅写手反串嘅事实，势必引起台湾社会强烈质疑。公众亦可能会问，所谓中共追台认知作战，会唔会系当权者有系统性嘅自导自演嘅戏？从加害者、指控者到被害者，呢一切会唔会都系执政者自己当家作乱，目的系制造社会动乱同纷争，渲染外敌攻击，从而掩饰内政处理不当咧？网络作战研究者李敏津就对美国之音话：，由于敌方系暗处，我方在明处，揾到直接证据好困难。佢话。
就是我看到的这几个线索，我们没有办法100%的指说他跟
李敏俊话，佢睇到嘅呢线索当中，佢认为冇办法100%地直接指佢同中国官方媒体有金钱往来，或者有100%嘅互动或者联系，或者佢有办法直接从党媒嗰度听取到任何指令，所以佢认为喺认知作战研究嘅时候，呢个一个非常大嘅瓶颈。李敏俊认为，林伟峰的反串事件不单止对反中共认知战的研究和社会观感造成伤害，还被反对方炒作提供了机会。他说，
因为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100%的 attribute 了，所以 很理所当然的就是反对方他们一定会就会直接说，好，那你看现在就是自导自演。
李敏俊说，因为既然不能够100%归因，反对方理所当然会话呢一切都系自导自演。如果系咁，会唔会全部有关中国认知战研究都系假嘅咧？或者系自己脑补太多咧？咁而家好多嘅社交媒体网络名嘴带风向，都有一啲喺度趁火打劫嘅感觉。但系另外部分分析人士就强调，文字修辞只系其次，政策实质先至系重点。抛开西方学术研究早已经存在嘅认知作战唔讲。中共傳統上一直有所謂的三戰之說，200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條例就將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列為未來戰爭的重要選項。這三戰亦見於2021年最新版本的中國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三者當中的心理戰和輿論戰似乎同西方學界認知戰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执行长董立文强调，虽然各方用词不同，但这个并不改变中共对台认知战的存在事实。他说，
根据我们国防部的定义，就是说这个认知战呢，是影响，它是以影响对方的心理意志跟改变思维为目标。
董立文说，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定义，所谓的认知战是以影响对方的心理意志和改变思维作为目标，而中共就是综合运用他们的心理战、舆论战或者是法律战这三战的行为，散播不容易分辨的假信息，以企图造成我国内部的矛盾。根据中共的定义，这个认知战里面包括了传统的中共对台三战，大家的称呼不是一样，但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董立文又表示，超过一年来中共持续对台发动认知作战，指控台湾执政党以疫谋独，认为台湾最先关闭对中国的航线，加之口罩管制问题，中共不断发布否定和打击台湾官方的每一项防疫措施的言论。董立文又指出，今年5月台湾出现防疫破口，中共更加是捉住这个机会大量制造假信息，例如台湾河流上有浮尸，政府购买外国疫苗有莫大的差价，以指这个是涉及贪污，染疫者有高额的补助，政府的街道消毒剂有毒等等，这些是意图令到人民对政府的防疫动机和能力产生怀疑，更加要瘫痪防疫指挥中心的能量，而从假信息的细节可以容易判断出来，这些是中国所谓。他说，
所以他就造 造成我们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它在每天它除了 要说明疫情跟防疫措施，它还要澄清各种假消息。
董立文话：呢个造成台湾嘅疫情指挥中心，除咗每日要解释疫情同防疫措施之外，仲要澄清各种嘅假消息。根据台湾嘅情治单位报告可以发现，第一系好多假消息系嚟自呢国外嘅 IP， 第二系佢哋嘅书写方式有好多简体字，甚至系中国嘅惯用语。从呢一啲都可以顺藤摸瓜摸得出嚟，呢啲都系中国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嘅假消息战，或者可以讲话系认知战。董立文又認為林偉峰的事件證明了民主社會的開放和透明，檢調單位對這些事件依法展開調查，亦正好體現出民主制度之下的法治精神。他說，
在我們台灣的媒體也好，或是網路這個世界裡面也好，誰等於說有觸犯法規的話，重點是誰有在這個網路上散布假消息，那誰就要被救責。
董立文话：喺台湾媒体或者网络世界，无论边个犯法，重点系边个喺网络上散布假消息，边个就必须要被追究。咁台湾嘅媒体同网络环境有清楚嘅规范，有清楚嘅界线存在。因为台湾系一个法治社会，喺台湾嘅网络上系有相对嘅透明性存在，亦系有迹可循。咁所以喺网络上每一个人嘅发言、每一个人嘅转传、每一个人都要负责。而李敏俊亦提到，民主国家可以用透明信息的优点，即同人民沟通，持续积累政府的信用。他说，
因为民主国家就是透明嘛，所以他应该要直接利用这样子的优势，然后把错误的资讯直接稀释掉。
李敏俊说，因为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透明，应该要利用这个优势将错误信息直接稀释。他就觉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而攻击就是要超前部署，亦就是要配套和信息都要趁早释放出来。针对这个疫情应该怎么做呢？人民应该要知道什么信息，以及人民又应该要怎么做呢？都直接由念书、直播或者下午两点的疫情报告都要直接给人民知道。分析人士就指出，总体来讲，民主政体有它的优势，它的政治言论以及媒体自由使到信息大量流通，无论是上下沟通或者纵向协调，都比威权体制更加透明而且具有效率。所以民主政体对威权政体的渗透和认知作战自然有相当的抵抗力，所以无需要过度风声鹤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一巴掌引起一段外交风波，比利时驻南韩大使夫人双雪秋掌掴首尔龙山区汉南洞一间服装店店员的事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民间愤怒逐步发展到一次外交的事件。近日驻南韩比利时大使馆在面书上发出贴文，表示应南韩警方的要求，比利时外交部放弃双雪秋的外交豁免权，而且出於對雙邊關係最佳利益的考慮，大使彼得·雷斯庫伊將會在嚟緊的今年夏天離職。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郭正儀發自首爾的報導。近日駐南韓的比利時大使館在面書上發出貼文，表示應南韓警方的要求，比利時外交部放棄雙雪秋的外交豁免權，而且出於對雙邊關係最佳利益的考慮，大使彼得·雷斯庫伊將會在今年的夏天離職。先來看服裝店公開的4月9日事件發生當時的錄影片段記錄，一名身穿黑衣的女性走入店門之後，直接去到結算櫃台，扯住一名店員的膊頭，一邊往外拉，一邊打他的後腦。另一名店員見到這個情況，就走到中間試圖勸解，不過這個黑衣女性的情緒就越來越激動，指住店員講了些什麼，並多次推撞，最終就打了勸解店員的面部。事後店員家人公開的照片顯示，店員被打的半邊面完全紅腫。經趕到現場的南韓警方去確認，這名身穿黑衣的女性就是比利時駐南韓大使夫人。根據店員對警方的陳述，事發前大使夫人在店內逗留了一個小時，而且試穿了很多件的商品。 由於佢身穿嘅外套同店內銷售嘅款式相同，店員誤以為大使夫人未俾錢就離開店鋪，於是就追出去確認，發現係誤會之後先至進行道歉。估唔到呢一位大使夫人會折返並施加暴力。事件經過曝光之後引發南韓人的憤怒，亦都使到視線聚焦在這位比利時大使夫人身上。南韓周刊女性雜誌2019年對雙雪秋的一篇專訪中顯示，雙雪秋出身於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畢業於中國名牌大學，曾經在聯合國下屬的機構歐盟環境有關部門工作過4年，氣質高雅，品性溫和，咁樣觸動到南韓人因為新冠病毒、泡菜紛爭等事件已經十分敏感的神經。不少南韓網民在網絡論壇和社交媒體上埋怨，偏偏又是中國人，中國人是在這裡無視南韓人嗎？上雪秋還在專訪中自述，2018年陪伴大師來到南韓之後，很快就喜歡了南韓了，正在努力了解南韓的文化，希望能夠和南韓國民一起去推動比利時和南韓的文化交流，尤其在思考能夠為南韓女性做些什麼。南韓 MBN 電視台的一輯的電視視節目在點評該事件時，就此不無諷刺地反問到，這個就是他能夠為南韓女性做的事嗎？比利時大使館對該事件的應對亦都遭到救病和指責的。事發一星期之後，南韓警方對事件立案並傳召雙雪秋接受調查，然而比利時大使館方面毫無反應，直到南韓外交部召見比利時大使館副公使，建議配合調查並公開道歉之後，比利時大使館才在官方網站主頁和面書上發布英語和韓語的雙語聲明。聲明稱，大使代表雙雪秋向受害者道歉，在任何情況之下他的行為都是沒有辦法容忍的，由於雙雪秋因腦中風入院治療，將會在康復之後協助警方調查。這份聲明非但不能夠獲得南韓人的諒解，反而還使到輿論進一步惡化。南韓網民留言指出，聲明的措辭毫無誠意，大使夫人應該親自出面道歉，她在這裡購物打人的時候還很健康的，為何警察一調查就需要入院治療呢？眼淚的網民還發現，比利時大使館 Facebook 面書帳號是一條稱南韓人是敏感的種族歧視主義者的評論下點了在這裡笑。在南韓傳媒大量報導該消息之後，這條評論就被刪除了。外交豁免權是這次事件的另一個關注焦點。雙雪秋上個月6日接受南韓警方的調查，一個禮拜之後告知警方將不會放棄外交豁免權。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外交豁免權是指外交人員及其家屬不會接受當時國家刑事審判的權利，是否放棄這個權利是由派遣國決定的，這樣令到不少的南韓網民質疑這種權利的合理性。一個市民團體還在比利時大使館門前舉行抗議活動，譴責雙雪秋濫用外交豁免權。目前比利時放棄雙雪秋的外交豁免權，不過據 YTN 等多間南韓傳媒援引南韓外交部有關人士的話報導，比利時放棄的權利僅限於調查，不包括審判和處罰。實際上即使比利時全面放棄外交豁免權，雙雪秋受到刑事處罰的可能性亦都是微乎其微的。南韓外交部的統計顯示，最近5年之間發生的駐韓外交人員事件事故中，沒有任何有關人員在派遣國放棄外交豁免權之後受到刑事的處罰。今年是南韓與比利時建交120周年，由於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相似，兩個國家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交流十分之深入的。比利時公主阿斯特麗德、國王菲利普先後在2017年、2019年訪問南韓，國王訪問南韓時還有大規模的經濟使團隨行。兩國目前正在舉辦各項慶祝活動，掌掴事件卻令到友好氣氛黯然失色。南韓經濟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 高宗朝鮮末期君王宣布成立大韓帝國，仿效的就是當時的中立國比利時。儘管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失去了中立國地位，但仍然在南韓困難之時伸出援手。低頭道歉的比利時大使雷斯庫伊仲是南韓文學的愛好者，更加令人感到遺憾。在外交關係、反華情緒等因素之外，掌掴事件引發特叛的另一個大原因就是南韓社會對服務業欺辱行為日漸上升的反感。由於南韓服務業競爭激烈，百貨商場等零售商往往將顧客服務視作決定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樣就使得到顧客為王的理念盛行，導致百貨商場服務員、客服中心接線員遭到辱罵等事件頻繁見諸於媒體，引發南韓全社會的大討論。為了加強對服務業勞動者的保護，南韓修改了相關法律，並從2018年起開始實施。最近南韓多名國會議員仲發起相關法案，計劃進一步保護範圍擴大到去金融業。在這個背景之下，比利時大使夫人掌掛事件再次叫醒了南韓社會對這類行為的關注，然而要跟隨這類行為並非易事。據南韓第二大公會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上個月底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客戶服務中心接線員仍然遭到來自顧客的人格侮辱和辱罵。南韓每日勞動新聞在一篇專欄中指出，雙雪秋的行為並非因為她是大使夫人或者是中國人而發生的，在南韓消費者至上主義的結構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欺辱服務業勞動者的潛在施害者。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2021年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間，被描繪為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簡史亦都承認在這一段期間中國經歷了嚴重的挫折，但是黨史未有話俾中國國民聽的是，在這一次的探索運動中，有數不清的中國家庭家破人亡，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因此失去性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有關中共黨史隱藏和扭曲重大歷史事件的第二部分，艱辛探索還是革命恐怖運動呢？
在這27年間，中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就是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的血雨腥風之中，總有一個階層淪為新的階級敵人，遭受到迫害和殺戮，以及徹底推翻。就先是中國的地主階層，然後到資產階級，再到知識分子，到農民，最後整個中華民族遭殃。中共建政後沒多久，就將在早前在中共統治之下的所謂老解放區，就是東北和華北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推廣到中國的其他的地方。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在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謂的廣大的新解放區廣泛展開。最新版的《中共簡史》對土改的介紹完全是正面和肯定的。簡史說這些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全國約3億無地和小地的農民無償獲得大約有7億畝的土地，標誌住在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就是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自此徹底消失了，農民真正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簡史隻字未提的就是，不單止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徹底消失，而且數以百萬計的地主的肉體上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之中亦都徹底消失了。中國民主人士張乃器曾經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間擔任中國全國政協組織的一個西南土改工作團的團長，前往川東地區見證當地的土改的活動，而他的仔歷史學者張立凡曾經在美國之音的節目之中談到了他父親的日記對川東土改的記錄，他說他父親在8月10日的日記裏面說， 某某村照打，打死了女地主何正优，四村打死地主曾端，六村何云娇和他的妻子媳妇两个人被吊打，一个人被绑，他的大儿媳第二日上吊自杀，另外一个地主何律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之后就死了，三村吊打八个人，得粮两担，死两个人。土改一共杀了多少个地主呢？有人保守估计有200万左右，有人认为被杀地主人数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名翠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作出的推算显示，从1950年至1954年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70万。宋永毅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史的资料库，内陆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包括文革、反右、大饥荒以及土改时期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并没有话给民众知的，就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进行的，在东亚的日本、南韩和台湾都推行过和平的土地改革。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政府购买地主的土地，再将土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卖给贫苦的农民，最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中共的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时期，不过那时候就叫做土地革命。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中共暴力实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民和共产党的命运绑在一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实际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手上面都沾满了鲜血，不单止所有农民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沾血，而这些知识分子亦都要在这场暴力的革命之中沾血，以便绑架他们，令到他们没办法不跟着共产党走。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1956年9月在政治报告之中也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农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单止在经济上面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亦都在政治上面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粉饰人士指出，土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土地的归属权，而是在农村人口之中的划分的阶级的成分。土改之后，农村人口被划分为孤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穷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指定为剥削的阶级，是打击的对象。从此地主和富农成为中国永远的下等阶级，这样的阶级成分论影响着地主和富农中之中的几代的人的命运，甚至性命。一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的子女在后来的文革之中惨遭杀戮。历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土改之中划分阶级成分的尝试成为中共后来历次用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的基础。他说，土改的理论基础旨在煽动仇恨，制造敌人，挑动一部分民众去迫害和杀戮另一部分的民众，成为中共后来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他又说，中共后来的一系列运动总是绘画出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制造出新的阶级敌人，譬如反右运动之中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之中的走资派等。中共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期间，还在中国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共简史亦都是用肯定的口吻描述镇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的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的特务、地下军以及会道门等的反动组织，社会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的配合的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战争，历史学者宋美毅说，在一些地区镇反为土改服务，凡是农民不肯斗地主席或者工作队挡不开局面的，就先杀人，制造红色恐怖来到发动群众，这样的手法极为普遍。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在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這本書之中指出，鎮反對農村會道門等的清理實際上是打擊了地主富農的權力機構，方便了土地改革在農村的推行。鎮反運動造成的死亡者的數字並不是那麼明確，但是根據中國公安部黨組1958年9月向中共中央的報告，自開國以來到1958年5月，全國總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8,246名，殺了其中最大惡極的862,236名，管制了1942,125名，基本上完成了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歷史任務。2011年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間接承認了這次運動存在濫殺的現象。書裏面說，由於當時司法體制和審判程序的不夠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之中出現過錯捕、錯殺等的偏差，中共及時發現並且做了糾正。黨史並沒有說明的就是，中共高層以及毛澤東本人制定了鎮反運動之中的殺人的指標。據稱，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鎮反運動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經捉捕了20,000餘人，僅是殺200餘人的情況，他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了最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以及會門的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該殺去了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個50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好像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該在南京多殺一些。在毛澤東的建議之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的問題，按照規定按人口1/1的比例，先前數的一半體情形再作決定，設定數字，按比例殺人是毛澤東一貫以來的做法。這個做法在後來的三反、五反、縮反、反右運動之中再次出現。如果說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和士绅階層的話，這樣中共接下來的運動目標就是中國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三反五反運動，根據中共官方的解釋，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之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三反和五反看似是兩個不同的運動，針對不同的人群，但就相互關聯。根據中共的簡史，五反運動是三反運動的直接結果，因為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污行為往往從不法商人勾結而來的。在三反運動開始之後不到一個月，針對資本家和私營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就在全國主要是大城市迅速展開。上海因為是中國的商業中心，成為五反運動的第一個目標。在運動之中，中共鼓勵群眾揭發資本家之間背靠背相互檢舉，都認為是有問題。資本家業主和商販被戴上了高帽，遊街示眾，受盡肉體和精神的侮辱，有人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有人不堪屈辱尋求死亡。這些其中就有上海大名鼎鼎的冠生園老闆冼冠生和中國航運大王盧作甫，美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托尼蔡奇在新書《從反抗者到統治者：中共百年歷史》之中提供了這樣的一組的數據。五反運動開展之後兩個月，僅是上海的自殺人數高達644人。到了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寶的五毒帳達到20億美元，這些錢被用於當時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亦都是中國所稱的抗美援朝的戰爭。根據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五反運動中僅是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八大城市裏面，總共有467,776戶的工商業主受到衝擊。由於罰款沉重，很多商家沒辦法不宣告破產，另外一些很多 私人工商业业主干脆要求政府接收他的产业，宁愿自己变为公司的合营管制下的股东，以便维持全家的生活。这样就解释了中共党史之中的五反运动，为后来用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出了重要的铺垫的讲法。靠着这样的胁迫的方式，几年之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五反运动之后，中国资产阶级亦都走入了历史。1957年开始的整风和反右也是两个连在一起的运动，整风是共产党党内整风，反右是被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且进行打击。由于担心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之中出现的复杂新情况，引发类似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危机。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亦都可以给党，就是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认为，1957年取得自由发言机会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情绪冲昏了头脑，毫无顾忌地对共产党和政府表达了不满和改进的意见，但并没有想到共产党既然可以鼓励大明大放，亦都可以停止大明大放。有人批评中共存在党天下的思想，有人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轮流作执庄，有人认为一党执政有害处等等，但是这样的意见令到毛泽东和中共无法忍受，决定对知识分子进行反击。中共党史是这样解释反右运动的开始的。随着整风运动的迅速展开，亦都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之外，亦都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在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在反右运动里面，中国政界、文教界、新闻出版、国家政府机构、科技界、工商界的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为右派，沦为政治贱民。根据认罪的态度，这些右派被分处理最严重的，被送入监狱，甚至被判死刑。一些人被送入北大荒、夹边沟等右派改造基地，很多人后来在1959年到1961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之中被活活饿死，另外一些人就选择了自杀。对于反右的运动，党史认为这些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于是只是出现了扩大化。党史又说，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敌我矛盾，将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是政治问题，反右派的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中共党史并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被扩大了99倍。根据中共11届三中全会之后复查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保课之中，全国共改正右派552877人，不如改正的96人，错划率是 99.998%。 有数据显示大约只有10万多人活到被改正的时候。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说，党国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受到了这个严重教训之后，噤若寒蝉，就不再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坛上面扮演任何角色，唯一可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的知识分子被镇压。中共的党国体制亦都越来越似一个庞然巨怪，完全根据它本身的发展逻辑来到进行活动。毛泽东依赖这一头庞然巨怪发动了大跃进。历史学者加州大学的宋伟毅说，相比于共产党的历届运动，在反右运动之中死亡的知识分子不算很多，但是反右运动在精神上和社会地位上面令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消亡了，无论是党内或是党外。他对美国之音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职责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有独立性，对政权有监督的作用， 57年同58年嘅搞法，將所有嘅知識分子搞得完全失去咗獨立性。學術界有一種講法，就係57年反右成功咁樣將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群體，從思想上從地位上消滅咗。後嚟好多分析人士認為，後嚟大躍進同文化大革命嘅發生同中國嘅知識分子被集體感性息息相關。共產黨同毛澤東嘅權力喺反右運動之後失去咗監督。大躍進可能是中共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沒有特別製造階級敵人的一次運動，但由於中共的錯誤政策，這個運動最終導致最大數量的人員死亡，高達3500万到4000万人，亦都有人認為是4500万人在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之中死亡，其中幾乎全部是農民。1959年至1961年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大饑荒，在城市民眾棚票購買食物，每日饑不果腹。在農村農民不單止吃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人。但是在中共黨史裏面，大饑荒至今是禁忌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3年自然災害或者是3年困難時期。陳派簡史甚至連3年自然災害這個特定的詞彙都沒有提到，只是說反右傾的鬥爭之中的左的進程。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令到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楊繼成是前新華社高級記者，他走訪了當年受災最嚴重的10多個省份，詢問當事人，查閱大量的檔案資料，寫就了描述這場大饑荒的巨著，就是《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他在2012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也說，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並非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推進的大躍進等政策直接造成的。楊繼成認為1958年到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是3600万人，他說大饑荒應該講的是跟三面紅旗連在一起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所以正是因為三面紅旗製造了全國的混亂，造成大饑荒，三面紅旗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古竹幹徑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這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從此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工業方面為了落實毛澤東提出的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標，提前實現了15年的鋼產量趕超英國的目標。中國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為了提供大煉鋼鐵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樹木、鐵製農具等的生產資料被當作是煉鋼的原料被倒毀，農村大量的勞動力放下了農業生產去煉鋼，導致不少莊稼爛在地裏面沒人收割。在農業方面，大眾聲稱糧食產量大幅地增長，某產上萬斤糧食的消息頻頻傳出。大煉鋼鐵對中國的農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之外，農業方面的浮誇風將農民進一步推進了絕境，包括導彈專家錢學森在內的科學家亦都為浮誇風背書，稱造物每年的某產量可以達到40000斤。楊繼成又說，反正衛星放得高，糧食產量報得高，那徵購糧食就高了，你本來產生了10000斤的糧食，它徵購2000斤，你如果是100000斤的糧食，它就會徵購20000斤。所謂徵購是兩個字，那個就是徵收，是供糧，這些是強制性的，購是收購餘糧，餘糧都要賣給國家。農民有什麼餘糧呢？口糧呢？飼料當餘糧收購去了。楊繼成認為，大躍進期間建立的公共食堂也是農民被餓死的原因之一，食堂成為幹部控制農民的手段，動一下就扣飯，你今天不聽話就不給飯你吃。扣飯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各地都有，扣一日兩日扣三日就餓死了，很多人餓死就在食堂的門口。在這樣的嚴重的災情之下，中共中央出台了嚴禁逃荒的政策，並且禁止開倉放糧。1960年1月份大饑荒嚴重，大批農民正是餓死的時候，執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糧食的庫存。根據資料，1959年4月到1966年4月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而在這個期間國家的庫存糧食最高達到 887.03亿根，最低嘅时候是403.5亿根，足够1亿多人人口一年嘅口粮。有解释认为，咁样嘅库存攞一半出嚟就唔会有人饿死。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